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请到了黄玉慧姐妹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她要跟我们谈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主题哈，叫开心喜乐的秘诀。开心喜乐的秘诀，玉慧你好。
哎，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其实呢，玉慧她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与家庭，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当我们的婚姻家庭外表看起来其实是美满幸福，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我们里面常常还是开心喜乐不起来，我们里面常常还是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开心很多的情绪然后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我们总是觉得应该可以更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里面是否开心喜乐，其实跟我们外面的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误以为只要我外面的环境处境改变，我应该就可以开心喜乐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请玉慧来给我们一些秘诀，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开心喜乐与外在的环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而真的是我们里面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是靠着主的力量可以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或者我们觉得别人怎么都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开心喜乐，去改变我们家庭的气氛，然后就会感染影响我们的家人，让他们也变得开心喜乐啊。对，所以好，玉慧，我讲了这么多前言，来，我要先介绍你一下。请问你有几个小孩？
三个。
他们现在是都还在读书。
对对，老大是女儿，老二老三都是儿子。老大老二都20几岁读大学了。那老三是国中2年级。
对，好，所以家里有其实老大老二已经是从青少年，现在已经算是成年了哈，他们都成年人了。对，但是还在读书。
是
，老三是在读国中，这样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幸福的家庭啊，但是玉慧仍然需要学习怎么样从心里真正的开心喜乐。好，那玉慧我就请你从头说起哈。
好
，你怎么学这些功课的？
好，对，哎呀，冯姐你真是说到我从前的样子，完全就是那样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好，在我大学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一个真理，就是妈妈亲自带孩子是神给我们女人一个最重要的职分。加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失去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深深知道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所以结婚了生了孩子之后呢，我就凭着这股信念，我就从一个人人称羡的牙医师，就变成一个对小宝宝一无所知的新手妈妈我很希望我能够自己带小孩但是非常不幸的不到3个月我就被打败了
好，来，我们先来看，其实玉慧在开始的时候你有的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和这样的一个信念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并不代表当我们做一个正确决定的时候这条路是容易走的。
是，
对，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你回家自己带小孩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困难
对，
3个月你就被打败了。
对，
所以后来你怎么做？
对，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每天做的事情好没有意义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同我就觉得我每天喂奶，然后想办法让他们不要哭然后处理他们的排泄物我觉得我好像在照顾小动物一样对，我觉得我
其实，比小动物还难耶
对，
小动物还没有那么多情绪嘞，这个 baby 会哭啊
是啊
不受你控制
是啊所以到那个时候3个多月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做一些很没有价值的事情然后我就回想起那时候有一个一起在诊所上班的学长他就跟我说你要自己带小孩哦不用了啦我跟你讲小孩1岁以前什么都不懂谁带都一样啦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相信可是我自己带了之后我发现我落入那个陷阱之中所以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白天的职业你有没有兴趣哇我就立刻去找保姆然后就回到我所熟悉的世界我觉得我 去上班好像看起来是在长辈眼里看起来是比较正常，但是我心里真的知道那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妈妈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她在她的孩子很小，她在外面上班的时候，其实她里面是有很多的不安的，
对，
她里面是有一些自我控诉的，
对
啊，她是知道其实孩子最需要她，但是很多妈妈她没有办法去抗拒外面的人的眼光，像刚玉慧你提到的长辈，其实还不止长辈耶，还有那个学长，对不对？
对，
还有同侪，还有你的身边的街坊邻里的这个邻居，
对
啊，你看到人
进出看到的人，
对，人家一个个光鲜亮丽的，然后你灰头土脸的，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了。
对，
所以你虽然把孩子送给保姆了，可是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
对啊，后来到小孩子比较大了有反应了，我就忽然有一次听到他叫保姆，叫妈咪，
哎呦
我听了很心疼，我婆婆更心疼，所以后来等到我怀老二的时候，我就决定真的要必须要自己回家带，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孩子要跟自己建立关系还是必须要自己建立跟他的关系，
对，
绝对不可能假手他人，
是，
对，
是。
而且后来我发现其实小孩子后来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小孩子越小的时候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我发现等我带老三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那个 baby 他多么需要在妈妈的怀里面，怀抱，闻妈妈的味道，吸妈妈的奶，
是
听妈妈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的。
是，所以其实一岁以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不是什么一岁以前什么都不懂。哎呀，讲这种话的人真的是，哎呀，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其实越离出生近的那些日子是他人生越重要，你越能够影响他，你做的一点点就是事半功倍。你他的年纪越大，离出生的日子越远越久，其实你相对的对他的影响力也降低，所以前面的几年其实是这个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基础阶段。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你怎么能说那个地基哎呦不重要了，没有人看得见呐。盖地面物的时候你再来认真，讲这样话的人也是完全不懂建筑嘛。
对对对，人生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你后来决定还是回家带小孩，放下那个充满关怀的牙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后来就很享受很珍惜在家的时间。对，可是因为那时候对小孩还是不懂，所以到小组之前我真的是一个紧张的妈妈。从前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求他们要早睡早起，要做家事
生活习惯，
是，结果光要他们九点睡觉，哎呀，我就跟他们搞得气急败坏，他们只要睡不着，我经常就是说起来罚站，再睡不着到客厅去青蛙跳。哎，我就跟我女儿说，哎，我朋友都不相信我干过这些事情。我女儿还跟我说，来来来，叫那些阿姨来，我说个三天三夜跟他们讲都还说不完。你们就知道我是多么可怕的妈妈
啊。其实很多妈妈，其实我回想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我只是没有那么清楚的记忆。就是很焦虑，
对
非常焦虑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尤其我们那时候都是比较年轻，我们会把我们做的事情的对与不对建立在这个孩子他有没有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生活，我们真的很看重他是不是躺下去就能睡着，
是，
他睡不着我们就打他屁股就是用恐吓的用威胁的让他就范可是其实常常我们是抓错了焦点，
对
那个我们注意我们在意的事情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对，
那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变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担忧，然后情绪很紧绷，
对，
然后反而造成亲子关系里面的很多的冲突。所以呢有的妈妈最后就说，我看我还是回去上班好了，因为在家里我 觉得我更在残害我的小孩啊。
嗯，
那我要说的是，在家里带小孩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来做。玉慧是非常愿意在家里带孩子，但是他对孩子充满焦虑，我是说早期哈，
嗯，
他说没有来到妇女小组之前，
嗯，
所以后来感谢主，嗯，你就来到了学员妇女小组，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对，以前呢，我认为孩子如果在家里不听话、不服管教，或者是爱发脾气，那如果说他们在学校表现多好又多好，我觉得那根本也不能算是个好孩子。
你觉得那都是假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他们最根本、最基本的事情没有做到，
嗯，
其他那些别谈了。
哦，
对，
所以就算老师夸奖他好，你都觉得那又怎样，是不是？
对，
因为在家里不是这样。
对，真的很惭愧。有一次我还当着街上跟我女儿说：“你不孝顺，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嗯，
对，我就觉得很伤她的心。
嗯，
对。那我的大女儿她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
嗯，
对，所以她在外面超受欢迎，在家里时间管理不好，又爱发脾气。那老二呢，在学校好乖哦，老师跟我说，她真希望每个同学都跟她一样，嗯，每个男孩子男同学都跟她一样乖。
啊，应该超级引以为荣的。
哎呦，我都跟老师说不，她在家里都不是这样，天天找我麻烦。是我们家的那个麻烦制造机。
嗯，哎呦，
对，那后来呢，参加小组这十一年来，我不断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需要改变我自己。
嗯，
我需要欣赏赞美我的小孩。
嗯，
对，我看到需要改变的是我，不是他们。
嗯，
在小组里面我真的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我就学习来欣赏他们，肯定他们。嗯，我们家姐姐啊，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她一上大学之后，她简直变成那个活动女王啊。
欸，你刚刚说她以前时间管理不好，那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啊，她回家拖拖拉拉的。
嗯，
所以她每次爱去上什么课，我总是跟她说不行。她要说学跳舞、学钢琴、学什么，我都说不行。
嗯，
你没有时间。
嗯，
因为她很就是拖拖拉拉，然后九点我说上床时间到，还一大堆事情没做好。
嗯，
对，可是起床的时候他又要发脾气，发了一二十分钟的脾气。
嗯，
那我就觉得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管理好，那其他就免谈了。
嗯，但是你说他上了大学，他成了活动女王，所以其实他是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的。
没错。
哦，但以前你都没有发现。
是，我以前都说你一件事最基本的，睡觉都弄不好。
嗯，
对，
所以你改变了，你说你能够开心喜乐，虽然孩子没什么大改变，但是你开心喜乐的秘诀是你能够欣赏。
对，他时间还是他还是一样上大学当搞这些那么多的活动，又是系上的一些大型活动啊，还有宿营啊。
嗯，
当然更是没有时间睡觉。可是我现在知道那真的不是重点。
对，
对，我看到他是可以这么虽然这么忙，他每个周末真的都拨空回家跟我们相处。
嗯，
那他再怎么忙，他坚持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
哎呦，
对，我就看到他真的很爱我们。
嗯，
很爱主的心。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他有没有睡觉？大概有时候他跟我说，一个礼拜加起来睡不到五六个钟头。
哎呦，
对，我都觉得好，没有问题。你是我的女儿，我要看到你的好。
哎，这好不简单呢，妈妈心痛死了。
对，有一次我就发简讯。嗯，他因为他忙到根本没有时间跟我们联络。
嗯，
那我打电话也不回啊，留简讯也不回。
是，
有一次我就传简讯给他，当然依照我的个性就是要训训他呀，要该睡觉的时候要睡一下。
嗯，
可是我那次我就跟他说，嗯，我就跟他说，我知道在远方的你忙得不可开交。
嗯，
妈妈真以你为荣。妈妈也心疼你，愿你一切都好。
嗯，
对，我就这样跟他说。嗯，我希望我是他最大的支持的后盾。
哇，那我要问你，玉慧，其实你心里有担忧吗？他这么多没时间睡觉，你会担心他的身体吗？
我会。嗯，但是我相信他更需要的是我的正面的积极正面的看待他。
好棒啊。你知道其实我们在那个婚姻的课程里面，我们常常教一个原则，叫做负面情绪正面表达。就是其实我里面有担忧。嗯，我里面有 不高兴、嗯、我里面有焦虑，
对，
可是我要学习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你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实你是心里担忧的，但是你说什么我真以你为荣，
对对，
你去看到他好的那个部分。
嗯，对，
因为说真的他也不是能够被你掌控，
对，
你叫他不准再做事了，赶快去睡觉。
嗯
啊、我想在远方的他哈，因为女儿并没有在台北念书，是在
中
南部，
台中，对
对，所以他不见得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而且呢，还会造成你们关系的紧张。
而且我当他妈妈当了18年，我要说什么、嗯，他早就知道了。
对
对，
然后他也晓得你讲这些话其实是违背你里面非常强烈的担忧，然后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反而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对，
让你担心，可是你竟然都没有念他，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其实你给他做了很好的榜样，他说哇，我妈实在太强了，其实担心的要死，然后还能说以我为荣。可是确实你看到他那个非常热心公益，
对，
非常愿意负责，
对，
然后非常勤劳，
对
啊，然后就是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对，而且他不但是要完美、嗯、而且他真的很关心人，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协调不同的意见，
嗯，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跟你一样、
嗯、是，感谢主，
跟妈妈一样棒。好，所以这是老大。
嗯， 嗯，那老二哈、嗯、真的那时候我很没有办法控制他，那时候他还小学、嗯、怎么做都做不好，后来我就很单纯很简单，我决定我不再处罚他，
嗯，
他犯错的时候我就多一点包容他、
哦、
我不跟他正面冲突，
嗯，
对，那我只有赞美他肯定他，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赞美他，我每天的目标就是我要找地方，譬如说我就谢谢他帮我提很重的水果，
嗯
啊，谢谢他啊、愿意去参加校队这么、嗯、这么奋力的啊、受训，
嗯，
对，我就找这些，我还谢谢他这么诚实，我赞美他很诚实，
嗯，
我赞美他啊、不偷钱、嗯、啊，对，我就赞美他这些我所能夸奖的，对。
那也可以把不抽烟不吸毒全放进去。
是是，现在他长大了，我是这样跟他说。
对、啊、
对，我说你很棒，对，
嗯嗯嗯，
所以他那时候他小学，我来小组的时候他小学就这样子，我不断的赞美他，过了2年之后他完全180度大改变，
嗯，
以前是很酷不讲话在外面、嗯、就是很乖很乖像天使一样，对、嗯、后来就是到国中的时候变成一个很阳光脾气非常好非常随和非常 nice 的大男生，
哦，
好棒，
所以妈妈的欣赏赞美，
嗯，
不仅带来孩子的改变，或者我应该说不仅让自己开心快乐，
对，
然后也其实假以时日会带来孩子的改变、
嗯、
好像我记得是你哪一个孩子也会赞美别人呢，
哦，老三、
啊、
对、
啊、
他国小5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他的评语哦、
嗯、
老师说幽默风趣自然率真，总是能发现同学的优点与长处、嗯、也因此身旁围绕许多好朋友、嗯、对对，我就觉得是我一听就觉得嗯，不枉费我平常那么努力的赞美你，
你知道这个是真的，就是如果孩子经常听到的是父母对他的肯定赞美，那基本上他的词库吗、
嗯、
或者我说他的软体的资讯里面就是充满这些肯定赞美、
嗯、
但其实这些肯定赞美是真实的，它不是虚浮的、嗯、不是夸、或者我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其实孩子做得很不好我们还说他做得很好、
嗯、
不是，而是像刚玉慧说的，你看到他有帮我提重东西谢谢你、
嗯、
你没有撒谎你没有偷钱，
对，
我会这个谢谢谢谢你，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说，
对对对、哦、是，
对啊，各位你知道吗，他没有偷你的钱你都可以谢谢他，
对，
我们会觉得那个是应该的，但是今天他没有去做这些得罪人得罪自己的事，我们就应该尽量找这些来感谢他，
对，
哦，他吃东西不挑食这个也值得感谢啊，
对，
哦，
对，
他早上你叫他他愿意起来你要感谢他，
对，没错、嗯、没错，
他晚上回来准时回来你要感谢他，
对，
很多孩子不准时回家的，
对，
在外面溜达溜达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的孩子愿意早上准时 离开家或者晚上回来没有把联络簿忘记带，你都要感谢他。
对，
你可以找很多你平常看不到的，求主开你的眼睛。
是，
那孩子听多了，你知道吗，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一样去找到别人的优点，
对，
就去赞美别人。那这个对孩子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开心喜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去欣赏赞美孩子。
嗯，
妈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开心，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其实还不赖哦，还蛮好的。好，那我们就谢谢玉慧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其实玉慧她有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我发现很多幸福美满的女人呢，外表人家都觉得她很幸福美满，可是如果她没有学习到这个开心喜乐的秘诀，她仍然可以在一个非常美好幸福的这个我们说人生里面找到很多让她烦恼、让她焦虑、让她痛苦的事。所以我们发现就是一个人是否开心喜乐，往往和他的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他的心里面要抓到一些秘诀，以至于他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情况当中，就算表面看起来很悲惨，他都仍然能够开心喜乐。那我觉得玉慧真的是抓到了这些秘诀，所以他在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环境里面，他可以真正的从心里开心喜乐。哈，玉慧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今天请玉慧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继续谈开心喜乐的秘诀。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第一个秘诀是欣赏赞美孩子。哈，因为当时对玉慧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她为她的孩子很担心。
对，
担心的有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啊，时间没有掌握好啊，睡太少啊，然后在家里给我找麻烦啊。哈，玉慧其实讲得很含蓄，孩子给他找麻烦。但是当他学习欣赏赞美一段时间，其实不是两三天哦，你说是两三年，
对，
之后孩子有很大的改变。好，那因为其实玉慧的这个分享太丰富了，里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请你再延续上个礼拜的哈，你继续讲一些具体的例子。我想我们很多的妈妈都知道我们要赞美欣赏孩子，可是做一阵子最后就不晓得还能怎么样赞美欣赏了哈，所以你再举一些例子。
好啊，可是我首先我很想要讲一下，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小孩特别是我的老二那时候天天在家跟我找麻烦，其实是他在极力反映他内心里面的痛苦。只是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糟透了，我失败透了。后来我现在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在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极力的反映他们的痛苦。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陪伴他们，神才让我看到这个缺口，所以让我有机会成长，然后来进步，我觉得是好大的祝福。
哎，你说一下他内在有什么极大的痛苦？
就是我
以前，因为你们家这么幸福美满，
对，就是我以前对他不懂得他的个性，特别是老二的这些在外人看起来好像很脱序的行为，对，然后我就更想要压他，更想要让别人知道说我有在管，我不是没有在管，是他不听我的话。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受冤枉，然后我就更想要压他，他反弹就更大。对，所以我觉得是他在反映他内心说，妈妈，我需要你了解我，支持我，你更多的爱我一点。对，只是我没有给他，对，我不断的要求他。
是，你说脱序的行为，例如
例如说他曾经拿胶水，他我限制他，我好像把他手上的遥控器就直接拿走了。那他脾气一发起来，我记得他拿那个有颜色的胶水还是沐浴乳，我忘记，直接涂在墙壁上。对，那还有一次他真的生气了，他就拿一个东西不小心就把我们家的门砸破一个小洞。那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现在在我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嗯，
对。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哇，这孩子这样不得了，
嗯，
对。
你现在才几岁？那你将来要怎样？
对，
长大以后你会不会就被警察抓起来了啊？
对，
是我们，嗯，
对。
没有
那像遥控器那样的事情，我现在看起来我也觉得，真的不用跟他限制十分钟，你。不要我就立刻跟你撕破脸、我觉得也是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缓一缓
对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需要跟他在他气头上的时候两个就冲起来
对对其实玉慧你这样讲我觉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哎、我就要求那个立即的顺服
对
我常说不是立即的顺服就不叫顺服啊
对
迟延的顺服就是不顺服哎我们会在一些这样其实真的不是那么
重要
对、那么严重的事情上然后我们跟他对立
对
然后就造成亲子关系很大的冲突和撕裂
对、
其实我觉得上帝好像也没有这样对我耶
对
当我没有立即顺服的时候上帝没有说那你就失去救恩了我觉得上帝没有这样子上帝还是包容容忍我他真的是容忍我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是我们可以持续犯罪的一个借口、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没有立即顺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检视一下是因为出于我里面的不安出于我里面的面子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好是我的那个缺乏安全感而有的情绪的反应
对
还是真的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当中有很多 mix 有很多那个叫做掺杂
对
掺杂着我们自己的挫折感我们自己的惧怕
对
掺杂着我们自己的缺乏耐心
对
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孩子的好但是如果掺杂着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我们的没有办法包容没有办法自我接纳那这样的一种管教就会带来孩子非常大的反弹
对
然后他的反弹又让我们更焦虑
对
让我们更往那一个很钻牛角尖的方向去
对
所以我觉得哇好需要智慧哦
对
真的好需要从神来的智慧
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我后来不断的赞美他肯定他之后、哇真的我愿意这样接纳他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很多方面他愿意自然而然的顺服、我觉得很棒
所以你说是大概他到国中的时候
对
他就变成最阳光最
随和对很好商量
真的吗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很多男孩子尤其是到国中才开始发作
对
那些叛逆的东西才出来
我觉得也是我的眼光不同了、就是因为我已经变成习惯了、我就是看到他的好、对所以很多当我越去肯定他的时候那些事情对我而言不重要了、他几点睡啦、有没有念书啦、我就看到他有念就很棒了
对不过我也不要让朋友误会哈其实玉慧的这个老二是非常优秀的啊
对
后来都考上很好的学校然后现在读数一数二的这个好的知名国立大学不过其实这也不是重点对不
对
重点是这个孩子他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上在发展
对
那妈妈是看到他有做的好做的他有努力在做的部分我们就肯定他
对
那所以其实他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理由需要叛逆
yes 对、
那其实有一本书叫做爱你耍脾气的孩子、那这本书里面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说为什么孩子有怒气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说为什么人会有怒气
对
那这个心理学家他在这本书里爱你耍脾气的孩子他给了我们一个最简单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答案他说人有怒气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这个疑问就是你爱我吗
对
我有价值吗
对
我值得被爱吗其实就是都环绕在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我是一个被爱的人吗、你真的爱我吗、那当他不确定的时候他就一直要讨爱
对
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测验你看 我这么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爱我，
对，
我就不想听话，
嗯，
你还爱我吗，
嗯，
或者我一定要听话你才爱我啊。所以那本书其实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当一个孩子或者任何一个人，当他里面确定了，
嗯，
说是的我是被爱的，不管我怎么样，
嗯，
对方都爱我，其实我自己在我与神的关系里，我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非常确实的答案，就是上帝爱我，无论我怎样他都爱我，他爱我是无条件的，
对，
而且他也已经为我付了最高的代价，就是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为我复活，然后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
嗯，
把我的罪一笔勾销，
对，
所以当我确定我是这样被爱的时候，我里面放松了，
对，
我里面不需要再去证明我的价值，
嗯，
我就发现我可以顺服，
对，
我可以谦卑，
对，
我可以改变，
对，
我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和引导，我愿意降服于他，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那我觉得其实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直到他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确实的解答之后，
嗯，
否则，
嗯，
他很难谦卑，
对，
否则他很难顺服，否则他是很难愿意改变自己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仍然在讨爱，
对，
最后他就觉得我累了，
嗯，
我怎么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望，嗯，我不完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叛逆就会出来，
嗯，
但是如果我们很确定知道我是无条件被爱的，我觉得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嗯，在欣赏赞美孩子这个部分，玉慧，嗯，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好，嗯，就说到我的大女儿，
嗯，
我就发现说她虽然很忙，但是我看到她很棒的地方是她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交男朋友，
嗯，
但是她却能坚持原则，她不随便进入一对一的交往，
嗯，
我真的很佩服她的定力，
哦，是，所以各位爸妈，只要你的孩子，哦，在读书的时候他没有在交往异性朋友，这个也值得你拿出来大大的赞美肯定他，
对，有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想要买东西，我就说嗯，好，看在你洁身自爱的份上，好吧还有啊，他虽然在家里好像连一片玻璃都没有帮我擦过，但他是确实从高中开始啊，还有教会啊，还有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的大扫除专家，
哦，
而且他扫得比我还干净，欸，
是，
嗯
欸，所以各位爸妈你会很惊讶哦，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家里可能什么家事都不做，可是到外面他可能是像你说的打扫女王，
嗯，对，大扫除专家，
嗯，
对，所以我现在也不再耳提面命的跟他说，哎，拜托你自己本分先做好好不好，
嗯
啊，然后身体都顾不好其他都别提了，我反而是享受他的成就，
嗯，
我跟他一起去参加他办的宿营的活动，
哦，
嗯，然后想
还可以带妈妈吗
我们全家人都去看他们的晚会，
哇，
对，特别去台中住一晚，然后就去参观他的晚会，
哇，
然后我们也享受别人对他的赞美，
嗯，
以前别人赞美他的时候我都会说，哦，你都不晓得他在家什么德性，
嗯，
对，我现在就真的很享受别人对他的赞美，然后我享受
他。我们假设说人家说，哎，你女儿好棒啊，那你会怎么说？
我说谢谢，她真的很棒，
对 对, 对，各位爸妈，嗯，要这样说 OK，
嗯，
人家赞美你的小孩你就不要说嗨，就是那个功课不好，有这些有什么用，很多父母会这样讲，嗯，会跳舞有什么用，功课不好，各位不要，人家赞美你的孩子舞跳得好你就要说什么，对，他真的很棒，谢谢你的赞美，要这样说 OK，
嗯，
好，
对，
继续，
然后我享受他虽然那么忙，他还有包罗万象的兴趣，他还要学钢琴学大提琴学烘焙，哇，真的是我就是享受，然后享受他的梦想，
嗯，
然后享受他虽然这么忙他还是拼老命熬夜亲手给我做什么生日卡母亲卡，
嗯，
他都亲手做，
嗯，
我就不会念他说哎呦你这样子身体会搞坏了别忙了，
还有哎呦你这样书都没读哎，怎么办呢？
对对，我就很感动，
嗯，哼哼，
对，我非常感动，我真心以他为荣。
嗯，
对，那他还有做什么好事呢？我想想看，哦，对，他其实他虽然办这么多活动哈，可是他上课很认真哎，他经常一大早然后就去坐最前面。
哎，我觉得你女儿真是女超人呢，嗯，一个礼拜睡五六个小时，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晚上哦。嗯，
对。
一个礼拜睡五六个小时，上课还认真坐第一排啊，太厉害了。
对，虽然他时常在教会打瞌睡，上课也打瞌睡，可是我觉得那不是重点，他有心啊。
啊，对对 对,
对，他有心。我看到他这么有心，对。
嗯、
好，还有以前哈，我女儿脾气真的很不好、嗯、然后我总是跟他一直吵架、
嗯、
吵到他高三、
嗯、
我才明白他不是要听道理、
嗯、
他需要的是我爱他，无条件的爱他、
嗯、
所以他18岁之后我就决定我只要静静的听他发脾气、
哦、
我不用再跟他说道理了。
嗯，
好，就这样过了一年之后，他写给我的卡片，他写说，去年送你的卡片还摆在钢琴上，每次看到就像在提醒我曾经写过的话、
嗯、
一年的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曾经说好不要再乱生气，结果好像还是没做到，仍然是个麻烦的小鬼。每次我乱生气之后又听到你跟我说对不起，就觉得很愧疚，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欠揍、嗯、明明错的人都是我。
哇，好赞哦。
对呀，我很感动耶。对，其实这个卡片他那时候写给我的时候，他有说不准第三个人看到。
哇，啊，现在怎么办？
我有跟他说，他说嗯，你欠，
好吧，
他是欠我一笔。
所以他也许你讲了啊、
嗯嗯、
哎呦，好感人耶。好，继续，还有没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愿意接受他的情绪，他就愿意让我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感觉。
嗯，
其实他虽然、嗯、哇，那个面露凶光，然后讲出来的话像会杀人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愧疚的。
对
对，我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他自己情绪控制不住、
嗯、
他可能会口出恶言，或者他在你面前跟你讲别人多可恶多可恶哈、
嗯、
那你说你现在都怎么样，就静静的听他讲。
对，然后不时跟他说对不起，是我不好。
哎呦，
我会改进。
哎呦，这个妈妈、啊、你也太了不起了。
对，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是很愧疚的。
对啊，所以
他觉得欠揍的人是他不是你。
对，那我也发现说，这样过了几年哦，他18岁、嗯、现在也过了5、6年了，我发现当我不再计较他对我的辱骂，然后我就轻松的对他，现在他的情绪问题竟然真的就不药而愈了。
哇，真的。
对，那
不药而愈
就是说他现在真的比较不会那么乱发脾气。
嗯，
然后其实偶尔复发我一点都不在乎。
偶尔复发。
对。
是，
对，我不再生气，那只要我轻松他就轻松了。
对，
我就相信女儿其实是很爱我的。
是，
我也相信他知道我爱他。
嗯，
对，所以我们关系很快就恢复轻松。
是，那我们再想一下，一般的父母就是如果孩子发脾气，我们通常就是怎么样，也发回去
讲道理。
嗯，不然就是讲，我们如果不发脾气，我们也是跟他语重心长，或者我们说那叫什么、小以大义。
对，
其实很可能这样的一种反应的效果哈，
不是他们要的、
对，你的反应不是他要的，而且这个效果可能也没有你想要的那么好哈。
对，
所以反而就是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说我了解，我知道你很生气、啊、如果他责怪你的时候，你就说呀，是啊，我这次没有、这个让你失望，好，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那你知道反而他会觉得亏欠。
对，
而且我们也在给他做一个榜样，就是当别人这样情绪化的时候、
嗯、
他是可以
对
非常高 EQ 的回去的。
对对、
嗯、
没错。
然后就是我们不随着他起舞，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嗯，
如果我们他生气我们也跟着他生气，他大声、嗯、我们比他更大声、
嗯、
我们就要让你知道谁怕谁，我们就要让你知道你不可以这样子、
嗯、
无理的对待我。可是其实我们也在做一个负面的榜样。
对，
就是两个人就会越吵越凶越吵越凶。
对，
可是当一个人无理，我们说这个孩子无理，然后妈妈能够因为比他更成熟，我们能包容他、
嗯、
我们不随他起舞，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接受那个指控。
对，
但是我们愿意更成熟的包容他的时候，其实他里面会是惭愧的。
对，
它里面会是柔软。
对，
然后愿意最后以你为标杆。 学像你的啊。
对，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跟他示范一个无条件的爱。
嗯，
对，让他明白。
是，
对，
好了不起哇。对，我觉得你的头脑要非常清楚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牵动。其实不是只是儿女哈，有的时候对配偶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嗯，所以最后他还说欠揍的人是我，还有这句话听很过瘾不过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里面他都有上帝放在里面那个基本的
对
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不讲理耶，是我在发飙，
对，
可是对方竟然这样包容我。
对，
那我真的要悔改。
对，
其实今天早上在我们婚姻课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位女士，她还不是基督徒哦，她说上个礼拜她第一次来上课，这个礼拜是第二次，还没上课哦，没上课之前她就站起来，她说我只上了一堂课，我回去我就跟我先生说对不起。
哇，
对，然后她先生说怎样她就说我发现我常常对你讲话很不客气，谢谢你对我的包容。
哇，
结果她先生就说好，这个课以后继续去上对，那这位姐妹这位女士她就说因为她先生其实是很大男人的，那大男人的这种男人呢，他就是不跟你们这种小气的女人计较，所以她说其实我先生是非常包容我，她说然后我就看准了她这个弱点，我就无限上纲，你看她自己都知道耶，她说我就不断的顺着这个杆子往上爬，我就好像把他要把他压下去，但是我心里都知道是我先生在包容我，所以呢他说一来上这个课他就被提醒他回去道歉，我就觉得他好棒。
对，
那我觉得其实当他愿意说他先生包容他，也代表他很谦卑，他在改变。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就是这么的微妙，是互动的哈。所以当我们愿意包容欣赏赞美对方的时候，其实最后受益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关系。
对，
这个关系就是在一个正面的良性循环里。好，我们今天谢谢玉慧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其实我们谈了很多，我们都还是环绕在同一个重点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点好重要，就是欣赏赞美孩子其实会让我们开心喜乐，就是我们不断去看到这个孩子他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其实你就发现你不会那么焦虑，然后这个对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注意，不仅仅父母自己开心喜乐，我们发现孩子也会被带动哈。所以我今天再次请玉慧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玉慧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其实我相信你听到玉慧的声音，你就不难想象她是一个很开心喜乐的一个怎么说，我都不敢说你是什么年哈就一位有大学
的
可是其实玉慧看起来非常年轻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在读大学，一个读国中。
对，
那玉慧讲到其实过去她是一个很焦虑很担忧很紧张的妈妈，很挫败感很强烈的妈妈，但是当她学习怎么欣赏赞美孩子之后，她发现她自己改变，她的孩子也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你现在都怎么跟孩子相处啊，玉慧？
好，那就这样好了，说今年寒假他们在家怎么过的呢？老大就抱着他的笔电沉浸在他的偶像剧之中老二也抱着他的笔电，他说他要回味国中的时候半夜才可以偷玩的风之谷
电动是不是？
对，电动线上游戏。所以我经常半夜出来上完厕所出来一看，两个人都还抱着笔电在看这还有一次我起床了，老二才关灯睡觉对，以前我
你早上起床了他才关灯睡觉，不用关灯了天都已经亮了
是啊，那我呢不啰嗦，就是开开心心的帮他们倒水啊，送餐啊，而且是送到床上去。
哇、
有一次啊，
床边服务。
对，有一次我女儿睡到下午才起床，她就很无聊，就百无聊赖的说妈妈现在要做什么呢？ 那我一向都是说啊，你不是有很多小说想看吗？不然去弹琴啊，那你不然你也可以去跑步，你不是很喜欢去跑步？但那天我竟然就跟他说，看电视啊，放假就是要看电视啊，不然要干嘛？
跟他一起糜烂呢？
对呀、啊，哎呦，真的，我自己说完都被自己吓到了。
嗯，
不过哈、哦，确实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嗯。我以前怎么可能忍受这种生活？
嗯，
但是我现在看他们，永远都是上帝给我的无价之宝。
嗯。
所以我让他们在家尽情享受，然后就开心的帮他们，只要不管是下午三点或是半夜十二点，只要他们饿了我就帮他们煮。我现在觉得哈、嗯，家就是回来享受的地方，
嗯，
就是创造回忆的地方、嗯、所以有一次我就忘了端水还端面去给我大儿子，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们家是高级民宿，而且还有管家服务，随传随到。
哎、欸，不过玉慧，我们要提醒，不是每天啦，这个是寒假过年的假期，对不对？我们就让他们偶尔放纵一下。其实家就是一个让他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对，
嗯，对。所以这个过年年假就不用再管那个时间了，哈。
对，
怎么要运动了？
对，没错、嗯，对。所以他们如果帮我做家事，我就非常开心的谢谢他们、嗯。那他们如果不做，我就开心帮他们服务。
嗯，
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棒。
嗯，
不用一直去盯他们说，哎，你都没有帮我做这个做那个、哦，然后自己搞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嗯，
觉得不需要。
嗯，
对，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同学哈，她、
嗯、
嫁给法国人，他们夫妻两个每次从巴黎回乡下看他们婆婆的时候，她婆婆都会跟他们说，哎呀，我好喜欢看你们这么恩爱的样子，哎、
哦，
啊，晚餐你们不用忙了，我来弄，
嗯，
你们就在坐在这儿聊天，我看你们这样我就开心，
哎呦，
对，然后他们吃晚餐是很麻烦的哦，嗯、一个一个盘子这样一个一个换，然后前菜、哦、主餐、甜点，
是是
哦，他妈妈就这样一个一个为他们服务，
嗯、
哦，非常满足。对，我就觉得好，听了好感动。
所以这个妈妈自己没有怎么吃啦，就是一直在服务这对小两口这样。
对对对、嗯，那上个月哈，我这同学回台湾，我就问他说，嗯，你先生现在还有没有每天赞美你很漂亮啊？他就跟我说有哎、欸，他现在还是天天说你好美，
哎呦，
还跟他女儿说你看你妈多美，
哎呦，
哎，我就觉得他先生这么满足，就是因为他的妈妈有这么满足的心，
因为那个婆婆，
对、嗯、这个老妈妈，
嗯，
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给他们下一代是好棒的祝福哦，
嗯，没有挑剔，
对，
没有讨债。没有说哎，你们回来终于你们可以服侍我一下了吧，没有哎、欸。
而且有的婆婆会说儿子说怎样像有老婆都忘了老妈了、哦、
是、嗯、好像要跟媳妇竞争，
对，
但是这个老妈妈她是完全欣赏她的媳妇她的儿子，
对 对，
所以呢就带给她儿子媳妇很大的幸福、欸、
对，
所以其实这个老妈妈一点都没有亏损、欸、
对，
他儿子幸福其实就是他最高的成功、欸、
对，
不是吗？
嗯，好棒，
对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现在就真的知道，当孩子渐渐长大，我们这些家事啊、手机啊、电动啊或是几点睡都是小事、
嗯、
如果为了这些事情跟他们搞得不愉快真的很可惜。那我觉得什么是大事呢？就真的是我们可以欣赏他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的、满足的，那才是大事、
嗯、
我觉得真的可以影响孩子一生的真的不是什么文凭啊、成就啊，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嗯、
是有价值的，当他们被无条件的爱浇灌、
嗯、
他们真的才有能力珍惜自己、爱自己，
对，
然后去爱别人，
对，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快乐，孩子就会快乐，我们觉得他很棒，他就真的会很棒。
是，那玉慧，我要问，如果别人问你说，啊，你娘不是把他宠坏了吗？你会怎么回答？
我就说他们很棒，我还是会说他们很棒、
嗯、
例如说好了，他们今年寒假三个孩子陪公公婆婆去加拿大旅行、
嗯、
然后大家行李当然很多，整团的人行李很多，然后一下飞机的时候啊，就是那个 bus 就过来，整团的人都在那里，然后那个司机正好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司机，
嗯，
然后大家就处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诶，我这个女儿啊，她就一声令下 就指挥两个身强体壮的弟弟说，来，我们一起帮忙，就把整团所有的行李一个一个就放到那个 bus 的那个肚子里面，嗯，行李箱里面。对，我就觉得哇，我公公婆婆看的都吓坏了，嗯，他们说哇天啊，怎么这么厉害，嗯，然后还想说很舍不得，想说你们以后每天都这样做嘛。对，后来几天啊，同团的人都一直夸奖我公公婆婆，嗯，说你们这三个小孩真有教养。
是，
对，我就觉得他们是心里是满足的，他们就有那个动力想去服务别人。
哦，因为妈妈就是这样服务他们。
对，
所以妈妈做了好的榜样，所以他们服务别人里面也是甘心乐意的。
对，
没有想要求回报，而且是很主动的。
对，
我觉得正是因为妈妈给他们设立了好的榜样。
对，
所以你对孩子好，哦，不用怕。
对，
不用怕他就怎么说呢，就会占别人便宜啊，或者懒惰啊。
对，
其实他在家里看到你的好榜样，这些都注入在他的这个叫什么呢，他的软体系统里面哈。
对，
那其实我常常问，以前我问我自己，我也问朋友的，就是你的孩子是真的不会做，还是现在他暂时选择不愿意做？那答案通常都是他现在暂时选择不愿意做，而不是他不会做。我说那其实就不用那么担心，我们只怕他不会做啊，比如说做一些家事。
对，
所以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不会。
对
啊，会不会我觉得我有责任教他，但是有时候他在家里他暂时不愿意，那我也可以接受。我们好像绕在这个秘诀很久了，就是欣赏赞美你的孩子，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还是要请玉慧继续谈谈你的小儿子，你怎么欣赏赞美他，然后得到什么结果。
好啊，我刚回应冯姐说的，就是真的他们都知道妈妈想要他们怎么做，但是 当他们看到妈妈愿意改变自己，先来满足的他们的需要，他们被爱被接纳，就一定更有能力付出。对，所以 我的小儿子，啊，他现在国中二年级啊，每天还是回家就盯着电视荧幕，看卡通。他看电视的时候我还是不断的为他服务，我想他在学校大概累坏了。上学期的成绩单，老师的评语是说，后阳台的工作清理工作颇为不易，向来都是让人头疼之处。某某同学能将后阳台在扫除时间外仍维持干净，为历年来仅见，表现极为优秀。
哇，
哇，我看了吓一跳，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是那么主动打扫的人。而且扫得这么完美，果然在家跟在学校差很大。那有什么关系，我真心以他为荣。
是，
我就用非常非常大的声音在家人面前念给他们听。对，我很以他为荣。
是是，所以确实孩子在家比较放松。
对，
不过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嘛，让你可以放松。孩子在家好像不是那么勤快的做家事，可是到外面当他需要负起责任，当他被托付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他有足够的能量在他的里面，可以把托付给他的事情做得最好。
对，
所以你的孩子好厉害哦。
对，我负责给他充电就好了。
对呀。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久，讲到欣赏赞美孩子能够让妈妈开心喜乐。所以你就不要那么计较，哦，我付出这么多他们都回报我什么。其实你孩子给你最好的回报就是他们在外面成为别人可以信任，别人欣赏，别人觉得可以托付责任的对象。其实这就是妈妈最大的一个，给妈妈最大的奖励吧。妈妈最大的回报。好，那所以除了欣赏赞美孩子之外，玉慧，我们下一个开心喜乐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敬重顺服先生。对，
现在我们进入夫妻关系。
好，我曾经对孩子要求这么多，当然也不会放过我先生咯。结婚之后我就看我先生越来越不顺眼，甚至连他喜欢开车送我这个事情都经常被我拒绝。譬如说他有时候就会说，哦，你要去搭火车，那我送你去火车站。那其实我一直是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又比较务实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对时间斤斤计较的人。我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要多跑这一趟， 我觉得啊，送我去车站，哎呀，真是浪费时间，浪费油钱。
我自己就可以去啊。
对对，时间一样，你干嘛多跑这一趟？对，那我就觉得你有空，还不如帮我多陪陪孩子啊，带他们去运动啊什么，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
在家帮我做一点家事。
是啊，对呀、啊。现在我不一样咯、嗯、现在齁、哦、我经常满足的跟他一起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嗯、我再把车开回家，中午我再去找他吃个饭，他再送我回家。有时候下午他会说，诶、欸、你好像要办什么事齁、哦、我抽个空把车子开回来给你用。然后晚上我再去载他。
十八相送。
对呀、啊、
送来送去。
哎呦，我现在觉得以前我都觉得很无聊，对不对？我现在觉得、嗯、哎呀，我老公所做的事在我看来都是超级浪漫的事、嗯、对，我觉得我真的很谢谢我先生等待我多年，我终于开窍了。我现在觉得跟先生在一起最务实不过了。
哦，对，是，
对、嗯、这是时间最好的利用、嗯、完全不是浪费时间。嗯，对，嗯嗯对、
啊、所以我刚刚听玉慧这样讲，就是以前你是比较事务导向、嗯
对，
你看中的是这个事情有没有完成，把家事做完了、嗯哦、然后陪孩子去运动，这些都是完成一些事情。
对，
可是你先生喜欢腻在你旁边呢，
对，
送你，因为送你的路上呢还可以聊聊天讲讲话。
对对，
所以他比较是想要跟你一起有那个关系，可是你想的就是哎呦，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对，
但是你现在愿意改变自己。
对, 对，
来体贴他的想法，他的需要、哦、
对，
所以你们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
是是，对对啊，现在我先生如果有应酬啊，我有机会去载他回来，他就会跟我说谢谢你来载我、嗯、其实他自己搭计程车也可以，可是他喜欢我载他、
嗯、那当然，
对，那我就会充满感激的跟他说谢谢你让我来载你。真是太荣幸了。
哎、欸，你们结婚几年了、啊、现在
25年了。
25年啊，还讲这种像18岁的人谈恋爱的人讲的话。嗯，
对，还有、哦、结婚以后嗯，我都觉得他经常陪老板应酬啊，然后很晚回来，不然就是看电视看很晚。哎呀，这么糜烂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给孩子好榜样。所以我心里真的很生气啊，很无奈，很不满。现在想想哦，哎呦，他也真可怜耶，出门被我瞪，回家被我嫌。那我现在哦，就真的完全享受和先生过着糜烂的生活。我满足的和他看电视看很晚、嗯、我不是说看电视很好，我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不开电视机的、嗯、然后因为他是我先生，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深深吸引我、嗯、跟他在一起的每个时光都是浪漫的约会时光。
是，所以你的重点就是在于你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嗯、而不是说在一起做什么。
对、嗯、
他喜欢看电视那你就陪他看。
对、
嗯、你享受的是跟他在一起，而不是那个电视节目，对不对？
对对，没错、嗯、对。那有时候呢我就忙着做家事，他就还看电视看得不动如山、哦嗯、我也会学我同学那个婆婆那个老妈妈、嗯、我会满足的跟他说，亲爱的，看你在家悠闲的看电视真好。然后我就说、嗯、等等哦，我切个水果马上来跟你一起看哦、嗯、然后我就一边陪他看电视一边跟他说，老公，那个女人好可怜哦，谢谢你没有抛弃我。老公，那个男人好坏，竟然敢骗他老婆。老公，只有你最好了。还有一阵子哦，我们看古装剧，老公看古装剧、嗯、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玩，他一开门我就立刻跪下，皇上万福金安。还有一次我们跟孩子啊用网络看电视啊，看到一半我就说，哎、欸，老公，你帮我倒转一下，刚才有一句好话，我一定要背起来。好，他就帮我倒转。我说，哎、欸，对对对对，停停停，就这一句，嗯、小的放肆，罪该万死。对，我都学这些话。隔天我做错事，还是在我公婆家做错事，我就立刻说，嗯，小的放肆，罪该万死啊。
哇，还替生活增添乐趣。其实你说做错事可能就是一件小小的、
哎、对,
对,
对，
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是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增添这些乐趣。我想这个叫做爱屋及乌，就是因为你爱他、嗯、
对，
所以他喜欢的事只要没有犯罪犯法，你知道吗，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喜欢。 我觉得这个让你的配偶好窝心哦。像我是很喜欢看大自然，我喜欢看鸟，我喜欢去看野鸟这样子。那前一阵子，其实去年年底啊，从西伯利亚飞来一只迷航的小白鹤啊，然后呢，它就飞到了金山，有一片清水湿地哈、啊，然后就在那边驻留下来。所以呢，就有个 FB， 有个 Facebook。啊，像一个网站一样，天天就记录小白鹤的生活，所以我就对这只小白鹤非常着迷。我们一有空，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走，我们去看小白鹤。”这样子。所以有一次呢，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就开车开到那里，就坐在小白鹤旁边的那个田旁边的一个桥上面。我跟我先生就坐在那里2个小时。我们就看那只白鹤，西伯利亚其实是很大的白鹤，不是小白鹤。哦，我就一直感谢他，我说哈尼，谢谢你，你愿意陪我。其实你说我先生过去也从来还不知道有野鸟这码子事、哦、他以前对这些是完全没有接触的。但是当我喜欢赏鸟，他就跟我一起，他也买了一些配备。我们虽然还没有去买那个大炮、就是那种很高什么高倍数的相机哈、那个太贵了。但是我们买了望远镜，我们也买了一些配备，他就愿意陪我。他陪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好感谢他哦。其实最后那个鸟哈、都还不是最大的焦点。我觉得最后那个。我感谢他，就是他愿意花时间陪我玩我喜欢的东西，陪我看我喜欢的东西。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他也享受在其中，我觉得那个就是爱耶。
对，
我又有好深好甜蜜那个被滋润浇灌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喜欢看电视，你就陪他看吧，你就不要说这个一点建设性都没有，这个一点营养都没有。你说看鸟有什么营养、有的人觉得没什么营养。但是因为我享受在其中，我的先生愿意舍己也跟我一起玩我喜欢玩的，去我喜欢去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就他开心喜乐，我也开心喜乐。
是没错，
这是一种舍己，我觉得好棒。好，那我也谢谢今天玉慧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再会。